欢迎收听生活谈第一期，我先不说我是了，这是我们的 first look 第一期嘛，我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白兔是白度，黑兔是黑度，白兔白度不是黑度，黑兔黑度不是白度，大家可以叫我兔子。为了接下来我说打结，因为我是一个说话特别容易打结的人，我先说段绕口练练。
当然这个节目还有一个搭档啊，就是我生生，咱们一起来会打造这一档播客节目生活谈。其实这个决定也比较突然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个和大家共同讨论的空间，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逃不过，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地方去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就会是我们聊这种问题的空间，我们在这里深入的去想这些问题，也许也是给我们生活一种减压的小方式吧。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聊在恋爱中是该主动还是被动。
恋爱中该主动还是被动，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他们都有每一个人适合的吧。就
是
有些人，我觉得现在我虽然说活了也没多久，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就是你说人吧，他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种类的差别。就是有些人他的这个外向的性格，让他就是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会主动的人。那么当然我可能有些偏见，就是有些人长得就像是一个会主动的人，有些人长得就像是一个不太会主动的人。
我有一个问题，那你觉得我长得是像主动还是被动？
其实你长相算是那种偏被动的吧。当然我其实我也不太会看人吧，就是我可能也需要一些再多几年的磨练才可以练出这种能力出来。这其实不好判断。我的意思那种很夸张的，比如说你穿个那种当你穿上了那种特别潮流特别外放的服饰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嘛。那这个时候你再希望别人被动，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反差感？
会。这确实是一种反差感啊，但把握个度吧。你像有些时候然后看到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突然反差变得特别的内向，突然变得特别外向，其实会影响到一些人对这个人的原有认知。比如说我可能他身边本来吸引到的人就是喜欢这一号子内向的人的，或者喜欢这一号子被动的人的，然后呢你突然又转了个风格接触到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会让一些人感到这个不适应。说实在了，那就是其实人喜欢的都是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定义
哦，
就是人喜欢的东西其实在你心里早就已经定义好了，这个人甚至长什么样也许都已经在你心里了，只不过你在生活中还没碰到这样子罢了。所以说你也许你的磁场吸引到就是那些人，当然我不是说给大家贴标签，对，但我觉得就是内向外向它其实都没有错，也没有说都应该或不应该。我记得我之前在聊这个节目之前吧，我也上网查了一些，就是你老定义男生应该或者女生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对的行为，因为你以人已经有种类区分了，
对，
你还在性别上给人切那么死，显得就是一刀切，然后呢很不妥，
是
对吧。节目之前不是说要聊一个问题叫做就什么主动有什么好处，被动有什么好处，是吗？
就是说我们在恋爱中是该怎样主动呢，还是相对于被动一点？你是怎么样，生生？
我自己是一个相对被动的人。你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其实就在于他保护了我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你要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不擅长言谈的人，你又内心坚决的觉得自己在恋爱中要主动，那岂不是很折磨吗？很对冲吗？
对，还是要做自己嘛，在恋爱中
啊，算是一种做自己吧。但是我觉得内向他其实不是说内向，就是说他是一种被动吧。他可能他能够减少一些在感情上的内耗，就是说你在决定要不要给他去说这个事儿，要不要去主动，怎么主动，这些事情你会想的少一点。
可是你这样相对于其他人比较被动，你不是更处于这个
劣势？对对，他就是劣势。
那你不觉得这样很精神内耗吗？
没有没有，各有各的好处。就是你像主动的人，他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人，然后不断的去试错。
对
啊，因为主动其实在我看来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主动的人往往是你看过去就是觉得优秀的，你这样去挑，然后哪怕这个不行你挑下一个，这个不行再挑下一个，你至少挑的时候是挑你，或者说我们 说的不好一点，就说挑的是在你之上的，然后这样挑的话，这样说你再怎么不会挑到一个在你之下的人。
嗯，
但是如果是被动的话，你就不知道来找你那个人是怎么样了。
对，是，
就是他这个人是突然出现的，而主动是你蓄谋已久的。所以说这两者在生活的态度上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说其实各有好处吧，你说有些主动的人他主动多了，自己反倒搞得对感情当中很多东西变得悲观，变得不再有自信，但其实不是一个好处。你说盲目的主动，盲目的去表达爱意，盲目的不懂得自己的收敛，其实对他的感情伤害也很大，以至于就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段当中，有很多人的爱情观可能都已经变得不那么对未来抱有希望。其实我是很不想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的。
嗯，
但我们也不能去评价他们的这个想法，也许他们是对的呢。你就从主动被动聊到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些事情，其实可以探索的很深刻。比如说在男女之间，男生和女生该不该 AA， 或者说男生女生结婚到底对谁有好处。
嗯，
就是当我们以一个对立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所有问题都解不开了。你说男生和女生谁该主动呢？
对，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没有正确，但是当你以一个敌对的视角，
嗯，
比如说我和你，男生和女生就是抱着互相坑的方式，想法互相占便宜的想法，
不可以。
如果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嗯，
我今天心里带着一个预设，说女生都是没一个好东西，女生都是这个不好的，
嗯，
那我当带这样预设去的时候，那男女之间都靠互相等、互相吸引吗？不可能的，就是。包括再往下挖的话，就是男女 AA 或者说男女结婚，如果抱着对方都是一个很一般的，自己结婚不是为了一个自己人生的圆满，而是为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结婚，或者说你根本就看不起对方这个群体的时候，你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对方本来应该是你生命当中的战友，而不是你敌对当中的对象。
嗯，
对，而且现在有一些很盲目很自信的一些人，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他会说出，哎，你说这谈恋爱结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应该独立的提升自己。对，你没错，对，提升自己。然后呢，你接着说，你说你要不断的提高自己，以自己不断吸引自己为吸引自己身边优秀的人，让他们来靠近你。对，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抱着这样子绝对的自信的态度去到感情当中也是不正确的吧。
是的，
就你说你就跟以前的等靠要有什么区别，你好像就好像一定你觉得你这辈子，这个假设就好像是你觉得你这辈子主要够努力，
嗯，
主要做够好事，就一定会有一件大好事，比如说中张彩票来等着你吗？你何来这种自信？那推及到感情当中，你不断提高自己，你凭什么说就一定有一个好的渊源姻缘在等着你呢？没有这个的，对吧？你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的。
是，但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嘛。
怎么畅想？就是你想象说，哦，我也许就未来会有这个美好的梦想就出现在你这里面，你可以畅想。但是你带着一种高傲的态度在这个东西，好像男人都要拜倒在我的
石榴裙下
、哎，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相对来说不会对感性有那么好处，因为男生也会看到你高傲的态度。
是的，那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平等的这种态度来。
对，平等，你不能把对方想成任何一种奇怪的东西。有人会说男人是猎手，
嗯，
啊，你太容易被得到的话，那这个猎手不会珍惜你。我觉得你这样子去概括一个人，那你不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猎物吗？那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猎物的话，那不是更物化了自己？或者说把男人想的也太简单，嗯，好像猎人只会狼人杀里面被杀了之后反打别人一枪，这么简单的一个动物，简单的一个定义和分类吗？
嗯，
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这么想，就千万不要去把一个人简单的归类，哦，哎，什么学传媒的男的，学理科的男的，
嗯，
学计算机的男的，
嗯，
你都出本书吧，
哈哈，
出本书，哎，怎么搞定这点男的？男的在那边也出一点书，怎么搞定这些女的？
嗯，
那你不是把这些东西想的太简单，就是带着一种高傲，就是一种自傲，就不是高傲了，是一种狂傲。这种狂傲是要打击的呀。
嗯，
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恋爱谈的不多。我觉得我们以阴谋论的方法想一想，就网上这些东西，你就网上讨论的，其实很多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关于恋爱的那些话题，很可能是被人给编出来的。
那我有一个问题，
嗯，
那深深，你的恋爱次数是
这个也要在这儿问吗？
问一下嘛。
这个次数是多少次来着？我得数一下嘛。
哇哦！
别这样子啊！
一个手数得过来吗？
那数得过来啊。不是我其实我不记那些人，你这个老是这样子问我，就是我真的不记那些人，他就是一个过去的。我说实话，他们也没有给我带来多好的体验，也没有值得让我记住的地方。
那么在每段恋爱中，你都是处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被动。
其实我觉得男女谈恋爱它是一个很神奇很微妙的一个过程。我听过一个话叫做什么女追男隔层纱，什么男
追
女隔座山。
嗯，反过来说一下差不多。
对，反过来说了，我就是我把女的追男那个提前说了。
嗯，
确实就是好像女的追男的好像难度要低一点，但是完全也建立在你本身足够优秀的情况下，
嗯，
这才有可能性。完不存在女的就存在一个先天的多大优势，可能有那么一点，但绝对没有那种山和沙的那种巨大的区别。
我们当然这种有夸张成分了，
对，太夸张了。然后那我自己一直处在这个被动状态嘛，其实不一定，就可能就第一步人家来认识我，就我不会去大街上认识一个人，
嗯，
但别人会在大街上来认识我，
看你长得帅，
也许
帅哥
加个微信是吗？
加个某信
，没有必要那么就是说这词儿都不能说啊，
嗯嗯，
就是确实我不特会大街上去认识某个人，我可能我的交际圈，如果说我在生活中是泯然于众人的话，我觉得很正常的，就是我要去相亲，
嗯，
我要去靠这种手段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去找到我下半子对另一半的一个可能性，其实这很正常。然后但是你说我在感情当中，我认识你之后，我发现你的好之后，我会不会主动？我也会，
嗯，
我不会害怕我的主动被人辜负，因为我心里也有预期，我也有那种东西，不是说我整天就等着你来约我看什么，
是我感觉到了，
就我就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呀，
嗯，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男的想的太单一，哦，我被动，然后女的呢也不要想着，哎呀，我要被动，什么都等靠要。什么都等着对方来约你，
嗯，
这其实说实话，因为有一些例子老搞的有些人特别自信，就是什么中国男的比女的多3000万，未来3000万这个有人口缺口，
嗯
啊，就3000万男光棍，
就是男生
比女的多3000万，
嗯，
一看这数据，好像如果我是个女同胞，好像瞬间也觉得自己就是结婚论嫁不愁了，
嗯，
当然我也承认现在在婚恋市场上呢，确实是女的主动多一点，因为
婚恋市场如何讲？
婚恋市场就是现在你看嘛，那彩礼还要得来呢，就是说明这个婚恋市场它还存在不平衡。
哦，
哪天男女真正平等了，这个彩礼我觉得就已经慢慢消失了。现在还是存在竞争和这个资源的倾斜，所以导致这个彩礼它一直它存在，并且看似合理的存在。所以说他就可能在这说的有些激进，但是我听很多人说他都抱有这种心态啊，就是他其实你老说打破旧的东西。打破不好的东西，打破封建的东西，可你彩礼却整天拿着在这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是说白了就是男女在婚恋市场上的一个区别，因为你人数少了，所以你贵了。当某天你发现你人数平衡了，我们暂且不论这些东西会不会平衡，
嗯，
我觉得平衡之后这个东西就会改变，并且呢在很多地方并不存在你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女的比男的多，男的少。很多时候其实女的比男的多，就是在一些，特别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些数据，就是女的比男的在大城市，
嗯，
想要在大城市定居的多，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那种比较光鲜亮丽的工作群体里面，往往是女的比男的多，
嗯，
所以说在那种群体里面，女生的婚恋压力也不小。又讲回来了，你在那个情体下你不主动的话，你可能也难以找到，或者说难以抓住这种机会，
嗯，
这不奇怪。所以说千万就不要抱着那种我永远被动。不是经常提过一个例子吗，就说最漂亮的女生往往没男朋友，就老被别人觉得你已经有男朋友。
这个我知道，
对吧，
本人嘛。
对，
本兔，
啊，对，本兔可以是可以的，你有资本说这个话，嗯，
是吧，见过本人，
嗯，见过本人，就在旁边录节目。对，所以说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每个人心中他也不方便太明显的 说出来，我觉得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别自己骗自己，
嗯，
就好。你自己过得怎么样，自己在婚姻或者说聊得前面一点，在恋爱当中你快不快乐呢？你不快乐，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这个状态该改变，你就该改变了，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对啊，就是完全你跟随自己内心来就好了，你别老是听别人的，
该怎样
你老听别人的，没有人，
还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对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现在一有事儿你就上互联网，
嗯，
上互联网一搜，别人都是，别人为什么要在上面写文章啊？别人白给你写，白给你打字，白给你做什么？
有什么？
那肯定是要
超能力吗？
肯定是要吸引你的目光，
哦，
引起你的情绪，这样子他们才能够
产生共情吗？
赚钱
哦，
最终是达到赚钱的目的。有一大帮人以这个挑起你的兴趣、挑起你的情绪为生计的，
嗯，
所以说你在这个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啊，一定要小心的甄别，小心的鉴别，就是你甚至就是说在这个无孔不入的网络文化的入侵之下，因为那些写东西的人也许也是盲目的，他们也许只是看到这股风潮然后跟着写，
嗯嗯，
然后你呢被这些推送搞得也是盲目的，也许你没想要信，但是你不知不觉的也改变了，
嗯，潜移默化，我
对，就是一种潜移默化，
潜移 Hello Kitty 我
Hello Kitty 就是在慢慢改变你啊 ，CPU 你，
嗯，
其实因为你手机随时随地开着机，随时随地都会收到它的通知，对啊，所以说我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有看到一些例子，就说什么抖音蛇毒了多少
年轻人
的婚恋观，把多少人的价值观扭曲的多不好，
嗯，
就我看到过这样的帖子，确实在上面好像存在过一些不正常的，但当我们跳回到正常的普通生活中来，发现也没有那么的奇怪。
是
偏差了，
是的，
对，我们还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体会自己的生活，
对，
你处在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了，你看不到那么多世界，在网上你看似是看到了，其实你没看到，
嗯，
你看似看这个人说了，哦，你指着屏幕说，哎，你看啊，他说了，但你又不看到他的表情，也看不到他的情绪，
嗯，
你只看到他，也许他只是冰冷的打下了这一行字，你只看到这行字而已。
这有点像恋爱中那个，能视频就别语音，能语音就别
打字，
对
对，
能见面当然最好了，
对，当然这一切都是要考验自己的情商技巧，嗯，有些人会说这个什么真诚，这很
真诚
啊，
这个后鼻音
不重要就是一切都是需要真诚，一切都需要真诚，但是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一个东西叫做技巧，对，他就是你需要让对方开心，但开心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每个人都会，就像不是每个人
开心，就是你让一个人开心，这个开心的模式每个人也不一样，是吗？
对，每个人不一样，首先每个人开心的点不一样，
嗯，
其次每个人开心的方法也不一样，
嗯，对，
就像不是每个人都会讲脱口秀，不是每个人都会讲搞笑段子一样，
对，
有些让他人开心或者说放到感情当中让他人感动，这也需要学，没有那么简单。
那让你开心的点在于什么？
让我开心的
平常生活中，
在平常生活中让我开心的点，
对，
我的认识现在是很肤浅的一个状态啊。你说让我开心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就是你对我的依赖，可能是让我觉得满足满意的一个点，就我对自己的婚恋观，就是你觉得你，我觉得你是离不开我的，我很稳定，我很被你需要，可能这是我在感情中开心的一个点。
就比如说 我说个例子吧，
你说吧。
我说生生今天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帮我选一个吧。
那不是，
这算依赖吗？
这不算。
那依赖是什么？我出现了这个事儿，您能帮我解决一下生生？
也不一定。就比如说，你就舍不得离开，就可以算。
离开有我说不出来。
就是你就是离不开，或者说很舍不得。当然我知道这种东西，它可能不好表现，或者说表现出来有可能也不好说。但就是这种感觉吧，很难形容。你把它事情具象化之后，比如说帮我做个东西，
嗯，
那这个事情是也许我的同事也会找我来做的，
嗯，
并不是你光会找我来做，但是你和他做的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在这，但是那个点到底是你和他差了什么东西？
嗯，
你要让我用语言描绘出来，
感觉到，感觉不到。
你让我现在说出来，描绘出来，怎么说？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对吧？但你是他是有区别，对吧？
对的，
对吧？
对，
就是不一样的，
懂自懂。
所以说，那语言我在这里就没法形容了。
嗯，
其实所以说，感情当中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嗯，
那你是主动还是被动？
我觉得我相对之前这个十几年生活来说，我是一个相对主动的人。为什么是相对主动？ 先说说我的故事。在我这个高中之前，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然后内向的人。
嗯，
怎么兴趣不大？
没，
头都扭了。
不是兴趣不大，你说吧。
高中之前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刚才开头也说到那个多少说到心里去了，跟班主任请假说的理由是什么？孩子去学街舞，然后老师这么转念一想，街舞内向，这个对不上了，一下就对我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就改观了。
对，
是的，是的吧。
后来
我们在聚餐吧，然后老师就突然说到这个事儿，我说哦，有吗？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这差？这叫什么差？
差别呗。
嗯，就是差别。
所以说，就是其实一个人设是稳固，当然去打破也挺好的。
对，我经常打破嘛。然后，
等我插一个，一个人如果突然性格大变，
嗯，一定是
多变是遭到什么打击了。
我可没有遭到什么打击哦，可能就是骨子里的吧。
嗯，
那时候就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变了，青春期激素变化了。
哇，
嗯，你们有青春期吗？
嗯，我马上就
更年期。
对，嗯，高中之后就是上大学，我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主动了。我开始在人际交往、人际关系这一方面有跟之前也很大突破。我会主动跟朋友、同学主动打招呼什么之类的，然后跟他们交流，这是我很开心的点，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所成长了。
嗯，
我觉得我有在变得更好这一方面，
就变得更加会社交，并且和朋友聊得更来，让朋友更开心了。
对，
然后后来就慢慢变得从内向，也慢慢觉得自己有这种社交的魅力。
对，
所以说慢慢的在朋友之间获得的力量也外向的体现到了和陌生人的社交当中。
是的，我的高中同学，高中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就很神奇。
嗯，这交朋友后劲还挺大。
哦，大死了。忒大了。
好吧，看咱们这播客就聊完了，这
聊完了
一期可能不是很长吧。对，我们其实聊的就是很简单，先根据一个话题，可能我们会聊到一些东西，有想和我们讨论的，
嗯，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评论下来。嗯，然后呢，第一期还没想好自己的这个听友群应该叫什么名字。
嗯，
那我们后面再见吧。
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评论，
点赞。
对，然后我马上建群，
马上建群。对，给我们专辑打分，让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聊更多的东西。做这种东西也是希望和大家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对，
在这样一个就是你打开什么东西都觉得不真实的时代，也许在这里是真实的就好了。是不
是
该说结束语了？
是的。那我们结束语说什么呢？
生活谈，和你一起谈走鱼尾纹。
生活谈，和您说一句早安、午安和晚安。
早安、午安、晚安。我是生生，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兔子。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如我们的随心而动。是我自己想的，大家不要笑。我们想一动是一动，不要在乎那么多，遵从你内心的选择就好了。
感谢兔子老师带来的结尾升华
啊。生生小朋友听进去了吗？
啊，听进去了。嗯，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看我海绵宝宝。
好。Used to be an old man, getting younger by the day.